弟兄姐妹平安啊！在我们讲道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愿今天早晨我们这段时间，主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中间，主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主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复活节，我们一起来纪念主为我们死又复活的日子。如果有人问你说耶稣的死和复活跟你有什么关系，耶稣的死和复活经过了2000年，和现在的你和我有什么关联呢？你会怎么样来回答呢？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什么要复活？耶稣复活和我真的有关系吗？如果有，那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18章和约翰福音20章来探索。一般都觉得约翰福音18章到20章英文叫做 Passion Narrative， 就是所谓的耶稣受难的叙述。约翰福音18章叙述耶稣受审的经过，约翰福音19章说到耶稣上十字架，约翰福音20章呢则是叙述耶稣复活的故事。我们刚刚先前读的第一段经文说到比拉多在审问耶稣和耶稣的对话，这段对话在18章38节有一句千古名言，就是比拉多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这句话是柏拉图问的，这句话也是苏格拉底问的，这句话也是亚里斯多德问的。我们的孔夫子他也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在论语的里仁篇，意思就是说早晨你要是听到了真理，晚上就算死去他也很满足，来形容一个人对真理的那种迫切感。那比拉多是何许人呢？比拉多是罗马政府派来管理以色列、犹大和巴勒斯坦这块行政区域的巡抚，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是这块地的省长或者是州长或者是党委书记啊。这段圣经18章33节之前我们刚刚没有读到的这段圣经呢，耶稣和门徒如果你之前有来我们的教会听我们讲到的话，耶稣和他的门徒吃了逾越节最后的晚餐，然后呢他讲了一篇很长的道，劝门徒不要忧愁，然后呢后来又用葡萄树和枝子说了一个比喻然后呢在约翰福音17章耶稣做了一个离别的祷告，然后就进入到18章，一开始说耶稣进了克西马尼园，在那里他的一个门徒叫做犹大出卖他，犹大找了祭司长并且法利赛人和一些兵丁来抓耶稣，中间发生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另外一个门徒叫西门彼得，他拿起刀来拔出来用他的刀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下他的耳朵下来，但是耶稣终究被抓了，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彼得三次不认耶稣。那么犹太人呢虽然抓了耶稣，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权柄杀耶稣，所以呢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了，所以比拉多正在审问耶稣。那么回到刚刚的那一段那一句经文18章38节，比拉多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其实 比拉多问这句话说真理是什么，比拉多自己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也没有从耶稣听到真理是什么这个答案。其实比拉多问这句话不是因为他是哲学家或他比较聪明，他想要知道真理是什么。比拉多会说这句话是因为他顺着37节来的，37节因为他是这么说的，比拉多问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当比拉多问说你是王吗，这个里面啊，在英文他是用 a king， 它是一个单数，他是用一个不定冠词的一个单数，你是一个王吗？那这里有另外一个是有定冠词的，就是33节跟39节，他讲到你是犹太人的王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定冠词。那么顺着37节这个脉络啊，37节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所以这里这个为此，这个此是指什么呢？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这个此是什么呢？我为这个目的来，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从上文来看的话，耶稣是说我是为了做这个王而来的，我是为了成为这个王而生的，这样说对不对？对不对？对哈，大家不要被我问了就不晓得怎么回答啊。这是很符合圣经的看法啊，可是呢，也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他要看下文。下文是说什么呢？他说我来是特为真理做见证，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这是下文。上文是说我来是要做王，下文是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这段圣经非常有意思，因为他说到王这个词跟王这个观念。那么耶稣的回答这个方式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解释就是耶稣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这是对的。但是我们最好的方式是说我们用下文出发，然后再转到上文。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是来为真理做见证的，然后回到上文，用真理做见证这个方式来做王。而这个王就是犹太人的王，也就是真以色列人的王。所以你读这段圣经的话，这个地方的关键字是真理这个字。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37节后面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前面36节的时候耶稣说到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你读这段经文你要注意，这里有两个国。刚说到国的时候，一个国里面有王，一个国里面也有臣仆。什么是臣仆呢？37节他说听真理的话的人就是这个国的臣仆，对不对？对啊。所以比拉多听了半天啊，就问说那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我们好像没有从这个段圣经看到答案。不过你要找到这个答案并不是很难。其实上一次我们在读到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有说到一件事情。如果你看约翰福音17章14节到19节，约翰福音17章14节到19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17章的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答案在17章的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17章的18节，他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成圣？成圣是进入这个世界，但是不属这个世界。成圣是进入这个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怎么有可能呢？这做起来很困难。可能有人说，这会做不到。要怎么做呢？答案在17章的17节，用真理使他们成圣。那么你怎么脱离那二者呢？17章的15节，答案还是一样，用真理的话，没有别的，不是用其他的方法，就是用真理的话。所以一个人属不属于这个世界，关键在于你属不属于神的国。你属不属于神的国，关键在你听不听神的真理，你信不信，你守不守耶稣他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从耶稣带来的话。这个道理很简单，但你因为很简单所以很困难。为什么很难呢？因为我们不相信真理真的很有用。因为我们相信腰间有一把刀，要把刀磨利一点，要练刀，这比较有用，像彼得。我们还有一些人是相信腰间要有钱囊，相信腰间要的钱囊要有钱，这比较有用，像犹大。还有一些人是相信去找人，找这个人比较有利，找那个人比较有用，有时候不止找一个人，找一大队人，拿着灯笼，拿着火把，拿着兵器比较有用。这个是属这个世界的人的一个想法，因为他们不相信真理真的有用。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也很有意思。但是话说回来，这段圣经很重要，因为它也回答了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是什么？在这段圣经里头，耶稣树立一个典范，很简单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领受真理，第二件事情就是为真理做见证。各位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每天的生活在 struggle 什么？你日夜在挣扎的问题是什么？跟这两件事情有关系吗？领受真理和为真理做见证，这是耶稣来到这世界的目的。可是他也回答了我们其他的人，就是我们也是为这两件事来到这世上。那么为真理做见证要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让属真理的人听见真理，让属真理的人听见真理。这件事是一个大事情，因为让属真理的人听见真理，是要建立一个属神而不属这个世界并且永不朽坏的一个国度。这件事情是培养世世代代属于这个国度的人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之间，我们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我们有什么相像的地方呢？如果有的话，就是我们听见并且认识并且相信这个真理，就是耶稣的话。所以当比拉多问耶稣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你是犹太的人的王吗？为什么人要把你解到我这里来审问呢？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耶稣回答很简单，他说，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但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下场是什么呢？所以你看到第四十节的时候，你会很感叹。十八章的四十节，非常讽刺的一个结果就是，耶稣的下场好像比一个强盗还不如，好像好人得到坏报，坏人得到好报。到底有没有公理？到底有没有公道？好像没有。在这个时候你知道要比什么吗？要比的就是真理。39节40节这里本来有一个要被钉十字架的强盗巴拉巴，耶稣比他还不如，所以呢犹太人说放了巴拉巴，我们要钉耶稣。可是这里呢，圣经说有一群人，圣经叫他们叫他们，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是这群人把耶稣推向钉十字架的路。这里有一个很聪明很理性很懂得政治不想得罪各方的比拉多，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是因为强盗巴拉巴，也是因为这群人，也是因为比拉多。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呢？因为耶稣要见证这些人都有份。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叙述在19章有很详细的记载。我想指出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地方是19章的第四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你知道比拉多几次对耶稣的审判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吗？几次？对，三次。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19章的第四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19章的第六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还有前面18章的38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为什么比拉多还是要判耶稣钉他十字架呢？为什么？因为比拉多很害怕。19章的第六节讲到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钉，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先是害怕，害怕自己判错了怎么办？因为犹太人回答说，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哇，神的儿子，那我怎么敢把他钉十字架呢？所以19章的第八节，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第九节说，又进了衙门对耶稣说，你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弟兄姐妹，这里是一个见证，见证耶稣的真理是让属真理的人可以听见真理，而不属真理的人就听不见真理。比拉多听见了这个世界最真实最有力最第一手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但是他听却听不见，听却是听不明白。所以到了19章的12节到13节， 同时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这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弟兄姐妹，这里是一个对比，属真理的人听真理的话，也敬畏真理的王，因为不属真理的人害怕属这个世界的国，而不怕属神的国，也不怕真理，最后真理也会离他而去。当犹太人想要杀耶稣的时候，连这种话他们都敢说得出来，因为犹太人最恨的就是要叫罗马皇帝该撒是犹太人的王，因为他们心中其实认为只有一个王，这是他们期待的弥赛亚，只有一个神，就是他们敬畏的耶和华。但是他们为了想要杀耶稣，这种出卖自己信仰的话，他们也不怕说出来。他们威胁比拉多说，你想放耶稣吗？你若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效法罗马皇帝该撒的忠臣。所以像耶稣这种 自以为王的，就是背叛了该撒。十九章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十九章的第十节到十一节。第十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更重了。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更重了，是谁把耶稣交给比拉多呢？狭义的定义就是说，是那位大祭司该亚法。可是我们再仔细想一想，其实也是那群群众，对不对？可是我们再想一想，难道不也是我们吗？弟兄姐妹，没有我们这群罪人，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吗？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呢？因为耶稣要为真理做见证，真理来到世界是为众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要把属于他的人的一切的罪担在自己的身上，他要从死和罪的权势中把属于他的人夺为神的家中来，这是两个国的抢人大战，这是两个国的征战，一个是属真理的国，另一个是属世界的国，这是这两个国的征战。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要为真理做见证，耶稣要用十字架的死把属真理的人从属世界的国带回属真理的国，这是第二个为什么。第三个为什么，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复活。答案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读了二十章的后面那一段，有关于多马的那一段，那么我现在邀请大家来读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一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一到十八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二十章的一到十八节，这段圣经是详细的记载耶稣复活的故事。翻到了以后由我来为大家读，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仔细的看仔细的听。七日的第一日早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又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这段圣经除了主耶稣，还有几个主角，一到十八节，一个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另外一个就是彼得，还有一个叫做那个门徒，那个门徒就是约翰。那十九节以后呢，就是有另外的主角，就是多马，还有其他的门徒哈。很多人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会从空坟墓来说，证明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坟墓空了。可是说你仔细看啊，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表达。你说六到八节不是这么说吗？西门彼得随后也到进了坟墓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人的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不是吗？他看见就信了，不是就看见就信耶稣已经复活了吗？问题是约翰看见就信了，他信了什么？他信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吗？我认为约翰看见就信了，是信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了。如果约翰是相信耶稣已经复活，那么他就自己不会写下第九节。第九节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他如果已经明白，他干脆第九节就不写，要不然就写说：我终于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会从死里复活。他自己写的说：我还不明白。所以呢，他这时候信，但他信耶稣不在坟墓里。所以约翰福音二十章很有趣啊，他有一个主题，就是信耶稣复活不是凭眼见，不是凭亲眼看见或是亲手摸到，是凭听见神的话，是凭听见真理和读神的话，读神的真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认识神、认识真理需要很多的经验，这是对的。但是反过来说，你只有经验不一定能帮助你认识真理。所以你看到这段圣经啊，很有趣。彼得和约翰看见空坟墓留下来的裹头巾和细麻布就信了，但是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回家去了。他就回家。你知道彼得和约翰的家在哪里吗？在加利利。所以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走好几天的路哈。 那么他们一回去呢，就把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人留在坟墓外面哭。所以十一节到十五节记载了四处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哭。很奇怪，即使他看见了耶稣，他却不知道耶稣。十四节说，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看见了耶稣，却不知道耶稣。你知道这一切啊，抹大拉的玛利亚起先不明白，甚至认不得耶稣，后来的转折点是什么？是在哪里？你知道吗？是在十六节。十六节，耶稣叫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头来，他立刻认出那个时候耶稣是他的夫子，他就说拉波尼。他本来不认得他，可是那个话一出来的时候，玛利亚他就认出他来，是主耶稣的话，是主耶稣的声音让玛利亚突然认出耶稣来，是那个牧羊人在叫羊，羊就认出牧羊人来。所以听见主耶稣的话，听见牧羊人的呼叫，抹大拉玛利亚就不哭了。听姐妹，复活节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可以想一想，但是对抹大拉玛利亚来说，抹大拉玛利亚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哦。玛利亚在希腊文叫做 Maria，希伯来文叫 Miriam， 这个名字 Miriam 是以色列人最敬爱的女先知，叫做米利安的名字，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的名字。这个名字其实人如其名，这位爱主耶稣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对他来说复活节是一个可以重新听见主耶稣的话，他心中就产生那个喜悦，而且可以向人见证耶稣这位救主的一个机会。我再说一次，对玛利亚来说，抹大拉玛利亚来说，复活节对他的意义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他可以重新听见主耶稣的声音，第二个就是他可以去向人见证耶稣已经复活了。这十八节，二十章十八节，抹大拉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那么二十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圣经用另外一个门徒多马来做一个对比，因为多马是一个依靠自己眼见和自己经验的人。多马在二十五节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怎不信。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哦、相信自己的眼见，相信自己的经历，相信自己的手，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最后多马是怎么相信这位复活的主？他是用指头真的探入那个钉痕吗？他真的用他的手探入耶稣的肋旁吗？不是，多马最后相信复活的主耶稣是看见了耶稣，但是是又听见了耶稣说的话。那二十章有两个地方需要解释一下，第一个是二十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他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这段圣经有一些些难懂的地方。23节，谁有这个权柄可以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是门徒吗？这个是谁才有的权柄？是神才有的权柄。但是22节他说，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就说，你们受圣灵吧。这里跟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其实这里应该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一个预先的提示，因为很明显门徒这个时候并没有表现出圣灵充满的大能出来。那么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解释一下这一段的意思哈。第二个地方哈，再指出来就是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耶稣一共说了几次呢？三次。对，三次。圣经也很有趣，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有三次。后来你可以读21章的时候，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问几次？三次。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这人有罪。那么耶稣说了三次，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句话在约翰福音14章和16章分别也有说。约翰福音14章27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就是约翰福音14章27节。约翰福音16章33节又说到，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回到我开始问大家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复活？耶稣复活和我真的有关联吗？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关联？耶稣复活叫我们如今属他真理的人可以听见主耶稣的真理，可以认识他的真理，我们也为真理做见证。神的平安也要和我们在一起。我还是要再问一次，耶稣为什么要复活？耶稣复活和现在2012年的我和你真的有关系吗？我们再看一下20章的29节到31节。20章的29节到31节，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有福了。30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愿福音这段说到有两种信耶稣复活的人，一种人是门徒，是彼得，是约翰，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多马，这是第一种相信耶稣复活的人，他们是亲眼看见耶稣复活的人。那第二种人就是31节说到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这里的你们是指谁呢？可能当时有一些人没有看见，对不对？但是可以读到约翰所写的书，对不对？可是是不是也包括了我们呢？我们这些21世纪的人，读了但记这些事，读了耶稣的事，读了耶稣的话，读了耶稣的真理，我们就相信的人，是不是呢？耶稣为什么要复活？因为要叫你们这些，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是基督这些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这群 属他真理国的人，是听他真理话的人，是蒙召要活出一种丰盛满有耶稣那样敬虔委身生活的人。我在读一个作家写的文章的时候，我读到说他去德国，这个作家去德国，那么他在德国学习上学的时候呢，他开始到一个家庭去，那么德国人的讲话用法他是英国人那么跟英国人有点不一样。那么德文讲你 you 这个字的时候，它有两个讲法，一种讲法是尊称的，叫 C 这个是复数，但是是一个尊称，就是说你要称为一个人叫某某某你什么的时候呢，你要尊称就用 C 可是如果你很熟的人，你家的小孩，你的儿子你很熟的朋友，那么你就不叫 C， 你就叫 Do 那么这个程度上是有不一样的就是说当你不太熟的时候，你就要称他叫 C， 你熟一点你就可以叫他 Do 那么这里为什么讲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刚刚二十节那一段，他说他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吧，这个意思就是要把你原来是 see 变成是一个 do 的关系，他不再离你很远了，他是把你看成是他非常亲近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了全世界，他在犹太地做了这些事情，他不但自己做，他也吹了一口气叫那些跟着他的门徒也要做。在21节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为什么要到这世上来？耶稣要为这真理做见证，要让属真理的人听见真理。父怎么样差遣耶稣，耶稣也照样差遣我们。因为这个差遣的声音，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当神在他的园中在找亚当的时候呢，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亚当和他的妻子在夜晚的凉风中听见神的声音，他们是躲起来的，因为他们背逆了神的命令。但是在这个晚上，在这个全新创造的头一天晚上，有一阵不一样的风吹过他们。这个风吹过来，不是在叫人类躲避他们，这个风吹过来是有个新的意思。风这个字英文叫做 wind 或者叫气，叫 breeze 跟灵这个字 spirit 这个字都是同一个字，西班牙文叫 ruh， 希腊文叫做 pneuma 这是 pneuma， 我大概肚子饿了所以呢，不管是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这一阵风是神的灵吹出来医治人的气息，是要把在创世纪人最初带来那个悖逆所产生的那个影响全部都把它处理掉。这一阵风是要把我们带回起初创造那一刻，是一个重新全新的一个创造，仿佛像创世纪第二章那个时候一样，神将自己的气息，就是生命的气息吹入人的鼻孔里头，人就活过来，用神的生命来活， 在这个全新的创造里头，神让人的生命苏醒过来，借着耶稣吹了这口气，使门徒成为一个新人，然后借着门徒把这个崭新的生命供应给世界上的人，它的结果就是带来平安。所以你我的任务就是把主耶稣的平安供应给这个世界上的人，靠着真理，靠着见证，把主耶稣的平安见证给世界上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你的全新创造中，我们重新领受你的恩典，你用你的气吹进了我们里头，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耶稣，谢谢你，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为真理做见证，就叫我们这些属于你真理的人能够听见你真理的声音。耶稣，谢谢你，因为这样的爱是我们不能测透，你用真理使我们能够像你，你用真理使我们可以成圣，把我们带入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是我们要向这个世界来见证，主，你是那真神，你在我们生命中你施行了奇妙的救恩。主，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全然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